今天是这个 OICOS Conference 小组特会，既然是 OICOS Conference 的话，我想你都估到的了，我就会讲一个有关于小组的一个信息。其实每年去到这个时段里面，当我们开始有 OICOS Conference 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闻到阵味了，就是呢教牧队工已经为到下一年，即是九月开始，我们的小组的工作呢其实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可能在座当中的你呢，过去里面好几年呢都有不断的参加我们每一年的小组。不过我就想问，就是你参加这么多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教会要有小组的呢？又或者这样问呢，就是为什么哥林基督教会其实我们定义要成为一所小组教会呢？其实所谓小组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其实过去的里面我们定义是用小组来作为教会牧养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单位。当然在崇拜的讲台的上面，这个都是一个我们牧养弟兄姊妹的一个机会。不过如果讲到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很突破性的成长，甚至乎我们灵命我们需要来被操练的话，其实小组就是一个我们很看重的一个场景。但是为什么哥伦一定要成为一所小组的教会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哥伦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牧者已经决定了教会来紧我们一路发展一路成长我们的方向究竟是怎样。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所以门徒训练为目标作为我们教会的方向。这个不是只是单单一个，每个礼拜六弟兄姊妹回来这里我们能够一起崇拜一起唱歌一个的聚脚点，更加不是一个我们在这里就是只是为了提供一些活动给弟兄姊妹的一个的场合。哥伦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我们从上帝那里我们领受到一个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去建立里面的每一个的基督徒，去成为一个愿意认真跟随主、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个的群体。这个的目标，若然今日你上翻我们的网页，睇翻哥伦的这个的使命宣言，其实你就会发现啦，劈头第一句大大只字就已经是这样写。我们说哥伦是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生命被主更新，带着主的样式，不断带领更多人成为主的门徒。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哥伦不变的使命。所以其实你今天里面，你无论看到我们发展什么的事工都好，你说崇拜事工也好，外展事工也好，儿童青少年事工都好，其实你会体会得到我们怎样来去推展，我们给什么的内容给下去，甚至乎我们对于每一个的参加者有什么的要求，其实通通都是指向这个同一个的目标，就是我们盼望去帮助弟兄姊妹被训练成为一个紧贴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我们之所以要成为一所的小组教会，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比起三四十人的一个团契，的而且确在小组的里面，弟兄姊妹其实是更有机会和可能性去建立一份更加近距离的关系。即使主耶稣其实你都见到他是这样的，当他一出道的时候，你见不见到他第一样东西他做什么？他不就是自己成立一个小组咯，他咪就是呼召了十二个的门徒走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一个由他所带领的一个的小组咯。不单止是这样，你甚至乎见到他用了好一段的时间，并且很有计划，很 intentional 地样通过真理的教导、信仰的反思，还有服事的经历，要将这一班在小组里面的人，一班由他们最初对信仰很幼嫩 的人来到锻炼，慢慢栽培去成为了一班对信仰更加认真，并且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成熟基督的跟随者。 That's why 其实过往的牧者为什么不断地去鼓励弟兄姊妹参加小组，是因为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都盼望以主耶稣的小组来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一路的去推动小组的工作。当然其实也不是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回应牧者这个邀请和鼓励的。那你说为什么其实有很多原因，不过其中一些原因就是包括了，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对于教会里面的小组他们的印象和期望和我们有些不太同， 就好似有一啲嘅朋友可能对小组嘅一般嘅印象，即係觉得呢个真係只不过係一班人走埋一齐嘅交际嘅地方。但係卻察覺唔到，原來小組嘅生活對我哋嘅屬靈生命成長，其實真係有一個好正面、好重要嘅一個嘅影響。咁所以當講到翻小組嘅時候，啊，你話翻小組 OK 咁樣，但係一講到話，喂唔係，要70% 出席率嘅，要有 commitment 嘅，於是佢哋就開始 hesitate 嘅啦。甚至乎有一種覺得好負擔、好勞累嘅一種嘅感覺添。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嘅印象同我哋所推展嘅小組嗰個嘅意象有一啲嘅分別。有呢啲人咧，又會覺得小組係一個咩地方呢？就係一個哦，弟兄姊妹，我哋過嚟嘅時候，大家分享一下近況，我哋講下感受啊，得閒嘅話，呻下自己辛苦之在咧，希望喺嗰度能夠攞到別人對自己嘅支持嘅一個嘅場景。咁所以翻小组最紧要乜嘢啊？咪就係轻轻松松囉，倾下偈半点钟啊咁样。但係如果牧者一讲到话，喂唔係喎，翻小组要睇书㗎噃，要查经㗎噃，仲要喺小组之前嘅时候嗰个礼拜仲要做功课添咁样。咁於是呢啲嘅人呢又会感觉到却步。当然啦，亦都有啲嘅弟兄姊妹，佢对于小组嘅印象有佢自己一套嘅想法。呢啲嘅想法可能主要就係嚟自佢以往里面经历嘅教会里面嘅小组而嚟。以前的教会我们每个礼拜都查经，为什么来到哥伦不是个礼拜查经的？为什么以前我这个组员时常都会叫我出来的时候聊下偈吃下饭，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些组员都不是经常出来的？以前的组员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就会通电话，我们好好谈的，为什么现在好像不是那么好谈的？这样有很多这些的想望和这些的印象，而当现在所参与的小组和以前所经历的小组在想望上印象上有不同的时候，这些的朋友又会开始感觉到不想投入，甚至乎开始在言谈之间有一些投诉的声音。老实说，其实我们一班的教牧推动小组这么多年，这些的状况真是见怪不怪。而我相信其实类同的情况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会继续会遇到。不过牧者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依然不会放弃，来到把握每一个机会和大家来到分享并重申究竟哥林基督教会我们怎样看小组，我们对小组的坚持和我们对小组的意象究竟是什么。所以适逢今天我们既然有这个 iCross Conference 的话，我又想把握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来到重温究竟哥林原初我们建立小组的意象和目标究竟是什么，好叫大家我们能够可以在新的一年来临之前，我们能够可以对齐，大家有着一个一致对小组的态度和同一个的期望，迎接新一年神在小组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不过如果你说我要重申哥伦小组的意象的话，其实最好由哪里开始呢？其实最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由我们回去看究竟耶稣当初他是怎样建立他的小组的。因为其实刚才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其实当我们当牧者在这里建立我们的小组的时候，其实耶稣的小组是成为了我们的榜样的。而如果我们很细心地样你再打开圣经，你留意一下耶稣是怎样呼召门徒的，耶稣是怎样带领门徒的，耶稣是怎样来到去带领他的小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一样东西。在耶稣的小组的里面，他只是得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他要让小组成为一个他可以在当中制造门徒的一个的平台。主耶稣他其实就是利用小组里面人少少的优势，他拉近门徒与门徒之间那个的距离，也都通过这个近距离他去针对培育各自门徒他们自己之间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当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对着门徒宣称为什么要呼召他们的时候，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呼召你们来到去跟从我，其实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来的，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的。你看耶稣怎么讲，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这样对门徒讲，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常存的果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定赐给你。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换言之， 这班门徒之所以被耶稣挑选进入他这个小组的里面，其实目的就是要他们学习怎样来跟从耶稣，并且在过程的当中让他们的生命慢慢的成熟，以致能够可以结满果子嘛。不单只是结出来传福音那种出福音的果子，其实更加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结满成熟的果子，以至于当他们同父神在他的面前来求什么东西的时候，父神因着同他们的关系，神愿意去回应他们每一个的祷求和需要。 Greg Oden 一位致力于推动门徒训练的牧者，曾经在他的著作 Discipleship Essential 的里面，他这样描述什么叫做制造门徒。他这样说，他说 Discipling is an intentional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walk alongside other disciples in order to encourage, equip, and challenge one another in love to grow towards maturity in Christ. 中文的翻译就是，原来造就门徒是一段主动我们要去建立的关系，在这段的关系的里面，我们就与其他的门徒一起的同行，我们彼此的鼓励、装备、互相的挑战，以爱促使彼此成长，在基督里怎么样迈向成熟。弟兄姊妹，主耶稣的小组 exactly 就是这样，他要令门徒在当中最终他们的生命是可以迈向成熟。知不知道过去的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而且确很看重小组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那你说牧者你怎么知道、样我当然知道，因为每一年的时候到差不多这个月份的话，梗有弟兄姊妹私底下走过来找我，就是哎呀牧者啊，我很希望下个年的时候呢，我跟某个的弟兄姊妹可以一组啊。又或者有弟兄姊妹成组过来问我，就是啊牧者啊，下年我们可不可以成组过渡下一年啊，这样我们很喜欢在一起啊，这样。其实呢这些声音我们都听到，过去的里面其实牧者也很体恤弟兄姊妹那一份的上网。于是其实过往我们在分组上面的时候，我们都不断作出改良，以至于能够可以来体恤到弟兄姊妹的心情的同时，我们也都不会失去了小组原有的初衷。就好像今天这样，其实大家已经可以你夹埋其他的弟兄姊妹，你想同一组的来到去报名，下届的里面我们同一组。又或者如果你说、我这一组的时候刚刚过一年才第一年看在一起的、牧者其实也都欢迎并且都会帮手，让你们能够可以再过一年，以至于你们的关系能够更加的紧密。不过即使是这样，其实牧者仍然会跟弟兄姊妹在弟兄姊妹当中你都继续鼓励你们，就是你除了要看重你在小组的生活当中你和你的组员之间的关系的话之外，弟兄姊妹其实你更加要看重的是什么？你要看重你自己的灵命，你要看重的是你和耶稣之间的关系。你首先问的问题不是、究竟下年的时候我可以跟谁一组呢，而是究竟在下一年的里面我的生命应该要有些什么的成长，我需要生命的哪个部分需要更加的成熟啊？这条才是我们首要要问。当我们问完这条问题之后，其实我们就才按照我们的答案来到去选择我们应该要去的小组咯。譬如你若然你体会的就是我的生命应该要学多一点怎样看圣经，下一年你就应该要去真理转化组咯。你若然好体会你应该在信仰的基础上面扎好根基的，哪管其实你已经信了很多年都好，但其实你自己知道有很多圣经里面的信息，有很多信仰的问题，你到今天你仍然搞不清楚的、别人问你，未信主的朋友问你，你什么都答不到人，还要叫人家不如我带你去找牧师，这样即是代表了你很多事都未得，那你怎样、下年你应该去参加门徒训练组咯。又或者你说我体验的就是我的生命其实应该更加成熟，不单止我自己的成熟，我更加应该被上帝去装备，以至于我的生命能够令到其他人都成为门徒的话，弟兄姊妹，那你就应该要选生命建造组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首先要看的是你的属灵生命啊，你首先要关心的是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啊，更何况如 如果你話我到下年嘅時候，哎呀，我到最後唔能夠同嗰個弟兄姊妹嚟到同一組喎，弟兄姊妹其實都唔代表咗你同佢唔係弟兄姊妹噶，你仍然繼續每個禮拜六你會見到佢，你仍然可以繼續有相交，你仍然可以約出嚟嚟分享，你何必要將你自己嘅屬靈生命成長嘅進度去同究竟我要同邊個人一組呢兩件事要一齊掛鈎啫？主耶穌嘅小組有一個目標。但是他要里面的人生命迈向成熟，因为这个是主要使用他成为制造门徒的一个平台。不过除此之外，当我们再仔细来看，其实耶稣的小组究竟是怎样，你也会发现原来在耶稣的小组里面，他对于参加那些人，他们究竟的，即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其实并不是没有要求的，你又会发觉。主耶稣在他的小组里面，他不单止要做就，其实他甚至乎他盼望他的门徒来到对自己的生命的成长能够可以主动这样有所要求。刚才我不是这样说的，我说耶稣这十二个组员呢，其实是由主耶稣自己亲自来到拣选拣他们出来。不过如果你睇返耶稣点样揀嘅过程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一样嘢。喂，原来耶稣係用咗好大嘅心力，用咗好多嘅时间同埋心机，嚟到好谨慎同埋认真咁样嚟到去逐一挑选出嚟㗎喎。唔信啦，不如你睇下路加福音第六章佢係点样描述啦。路加佢就咁样描述啦。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了他的门徒来，从他们中间选了十二个，称他们为使徒。西门又给他起名叫彼得，和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并约翰、雅各、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阿勒腓的儿子雅各、达泰、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并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呢？其实使不夸张，耶稣你揀门徒啫，你唔使咁认真啊，又要上山啊，又要通顶祈祷啊，然之后先至去呼召十二个人嚟得入组啊，我哋今日都唔使咁样啦，係咪？耶稣点解要咁样做啊？明显地当时里面冇即时嘅交代。不过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打开圣经一路嘅睇落去，就係呢十二个人后来成为一班点样嘅人，而他们到最后又怎样来到继承耶稣以后的工作，我肯定你不难发现一样东西，就是你发现他们的生命其实是需要某一种的素质，以致他到最后真的成为一个上帝可以使用并且生命成熟的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咯。例如很简单的不可少的，但是这班门徒他对于耶稣的教导他是愿意接纳的，他是愿意信服的，耶稣叫他去哪里他就跟了，耶稣要怎样去操练他他就跟了，并且他在耶稣的面前他们有一份对于学习真理的渴求和专注。你记不记得呢，保罗曾经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他都这样类似的说话跟这个提摩太这样说，他勉励提摩太，就是你以后下来的时间，你若然要去选择一些人来训练他成为门徒的话，你要这样选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他这样讲，他说所以我儿啊，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交托给那些什么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又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弟兄姊妹，换言之，保罗又好，耶稣又好，原来对门徒是有要求的。那可能你就会问了，牧师，那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达不到那些要求，于是我就没有资格跟耶稣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问的话，我就会这样答你，你不应该这样问。那问题不是你今天达不达得到保罗和这个耶稣的要求，那问题就是当你今天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是应该对自己都应该有些要求啊？起码在你跟的时候，你有没有要求过自己要专心啊？ 你有没有要求自己要顺服啊？你没有要求自己要聆听，要专心的学习，甚至乎你要求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敢于尝试学习成长啊？若然你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任何的要求的话，那老实说，其实你跟边个你都不会有成长。那所以其实你发现一样东西，就是牧者是很鼓励弟兄姊妹你都是进入小组，你都是继续在小组里面成长。不过与此同时，牧者又不会勉强弟兄姊妹一定要在小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见到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哦，很困难啊，一些就说，哎呀，我都是不参加了，我要 quit 小组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一样东西，就是牧者一定会跟他聊聊天，鼓励他啦，希望帮助到他啦，能够可以继续 sustain 啦在小组的里面。不过到最尾，若然对方都一定说要 quit 的话，其实我们都不会勉强。因为为什么？因为正所谓勉强是吧，没有幸福嘛，是吧。所以到最后我们都是将那个选择权我们交回给那个弟兄姊妹。因为讲到底，其实弟兄姊妹自己都需要为到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负责任咯。而当牧者告诉大家说，哎，弟兄姊妹，我们回小组我们要有 70% 的出席率。弟兄姊妹，我想请你这样想，你不要觉得这个是牧者给你的要求，你应该更加准确地想，就是这个是牧者给你给自己的要求。因为究竟今天其实你愿意在小组关系当中怎样成长，甚至乎你在小组里面你对于同你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你有几重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已经反映了在你的出席率的上面。至于在小组的里面，牧者安排说，弟兄姊妹要看书，在开组之前的时候要预备，要做功课，并且在小组的里面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参与分享，甚至乎有些时刻我们安排一些时间就是弟兄姊妹要 group 在一起，我们要彼此问责。弟兄姊妹，其实一样，这个不是牧者给你单方面的要求，而是牧者提供给你应该给自己的要求。不过如果过去的里面你觉得我不想去达有这些要求，又或者我不愿意放低我过去里面的安舒区，行出我自己的想法来行出我的安舒区，甚至乎我们对于其他的组员那个鼓励我们不爱不理，对组员的到组长的带领我又不愿意来信服，其实你回多少小组对你的生命都不会有任何帮助。我知道的，都有，我明白有些组员可能对于小组里面某些内容有一些不习惯的反应，因为为什么？以前未试过嘛。又或者有些内容触碰了他们心里面的一些痛点。但我仍然会解释一样东西，弟兄姊妹，如果你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这个反映出你真的很需要那些内容咯。因为这个就证明了平时真的没有人会跟你去讲或者去掂有关于这些的内容。并且不同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其实我们真的需要不同的方式来学习。有些时候你的属灵生命成长你真的需要查经的，但是有些时候你需要的生命的操练就是要透过互相的讨论，互相的激励，反思和练习，甚至乎彼此 accountable 在你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你都可以达成。那你问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小组都是这样。耶稣的小组它既是一个主用来训练门徒的地方，与此同时它亦都是要求门徒自己主动地要对自己有要求，对自己的成长有要求的一个的地方。 不过这个亦都是门徒在当中学习怎样去实践信仰的一个的场景。当耶稣呢和门徒相处的时候，你想象耶稣在里面讲了很多有关于真理的事，亦都把握很多的合适的场合，他干脆就将门徒差遣出去来将他所教的东西实践。譬如好像你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你就见到了耶稣在那里都不讲其他东西了，就干脆将这一班的门徒差遣出去了。圣经这样讲， 他说耶稣召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魔，医治各样的疾病，差遣他们去宣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于是他们就出去走遍各乡传讲福音，到处医治病人。弟兄姊妹，你见到吗？耶稣在这里做什么？他不是就是在这里给他的门徒一个 exercise 咯。耶稣跟门徒一起的时候，他不肯定有讲过什么叫做能力，什么叫做权柄的这些的道理。甚至乎其实他用了很多的方法来给门徒把握机会，在他隔离去视察他自己怎样去赶鬼，怎样来到医病。不过耶稣自己都知道，若然门徒要成长，你不给他实践一次，其实真的很难做到的。所以在耶稣的小组里面，你见到耶稣都用这个地方来给门徒在当中学习怎样实践他们学到的信仰的一个地方。其实你想象，基本上门徒他们走在一起的相处的时间，这个已经是他们最好实践真理的平台。你想想，他们用一些什么的方式来到化解他们之间可能会有的张力，又或者过去的里面耶稣教过的，他怎样实践耶稣的教导，和其他的组员、其他的门徒去建立一份互信互爱的关系。原来这些都是门徒可以在一个小组的场景的当中，他能够可以实践到的信仰功课。所以既然耶稣的小组都是一个用来实践信仰的一个的平台、一个的场景的话，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又怎能够少得这个的元素呢？所以过去里面，牧者同样地去鼓励推动小组成为了我们大家一起在当中切实学习怎样实践真理的一个的场景。通过大家一个有血有肉的关系，大家来自不同背景，甚至乎一些的小组不同的年龄阶层，我们走在一起，我们就学怎样相处，我们学怎样来到彼此的互勉，我们学怎样来到互相的服侍。其实不怕 跟你说，也都真的因为这个的场景，这个更加促使了牧者为什么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真的要将小组由这个网上变回做实体，这个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是因为我们知道一样东西，其实你唯有一个实体的相处，其实才能够很有效地建立与人与人之间那种有血有肉的关系。而就只有一种实体的关系，其实我们彼此之间才能够可以更具体地来学到怎样在别人的身上去实践什么叫做关怀，什么叫彼此相爱，什么叫做互相建立。老实说，其实我们如果有经历过实体小组、有比较过的弟兄姊妹，其实都会明白我的意思。过去里面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对于实体小组的好处我们久违了。我不否定网上的小组过去里面为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和很多的好处，不过诚然网上的关系是永远都不能够取代到那种 实体里面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建立的关系，以及当中里面所提供我们可以实践信仰的场景所给到我们那种更深刻的经历和体会。这些的经历其实才能够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迈向一个进一步的成长。好快脆了，这三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小组你会见到的他的特色，甚至乎耶稣的重点。耶稣的小组是什么？耶稣用小组的就是要成为了一个他用来制造门徒的平台，并且这个也是门徒主动去求自己的生命有所成长的地方。更重要的，这个也是门徒在当中实践信仰的场景。而这三个耶稣基督的小组，他是这样做，他是这样用的，他是这样带的，也都成为了今日哥林基督教会当我们做 ICOS 的时候，我们做小组的时候，我们时常谨记成为了我们的出发点。我盼望很快脆跟大家从耶稣的小组来看小组究竟是什么，小组的意象是什么。我盼望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能够可以大家对齐，就是在来新的一年的小组之前的时候，我们明白原来小组是这样用法的， 原来小组是一个这样的群体来的，好叫我们各个人在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准确的印象和期望，以至于在新的一年当中，当我们在小组中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去帮助我们更趋的成熟。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想讲什么呢？我就想跟大家去讲一讲今年我们的小组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因为今天已经要开始登记了，所以我有七个的提示给大家。你记住要听，不听的话或者漏了的话，我怕你蚀底，这样都所以你留意了。这样好了，第一个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小组登记表今天下午四时 正式上线。OK， 不是三点，不是五点，是四点钟。九月的小组的，如果现在已经参加小组的弟兄姊妹的话，你今天下午四点钟，你按上去你的小组组长提供给你的那个的结连，你就可以上网你就开始登记了。这样如果你说，哎，我不见了那个结连，那你记住快啲揾翻你哋嘅而家嘅组长，让你嘅组长咧再次 send 俾你。今日下昼四点钟开始咧，你就可以登记下一年嘅呢一个嘅小组。呢个第一个嘅提点。第二个提示就系，我想请你去按你成长嘅需要嚟到作出你下年会参加边一个小组嘅选择。嗱，今年咧我哋会咧嚟紧呢年啦，即系九月啦。我们会为大家提供三条 track 的小组，换言之是三个不同内容的小组，包括了有门徒的训练，有真理转化，有生命建造。至于天国运动和这个灵命塑造，我们将会休息一届。正如刚才我跟大家的提醒的一样，牧者鼓励你是按照你今日里面你属灵生命的情况，你都是选择你来年你会参加的小组。还有我请大家留意，每一条 track 的小组因为内容不同，所以我们的运作的方式，我们怎样 deliver 那个信息，那个方式都不一样。今年的门徒训练组和这个真理转化组，我们就会以查考圣经作为主要的。所以你记得早几个礼拜之前的时候，牧者都有提大家，接下来这一年参加小组最重要你有一本好的圣经，来帮助你一同的来的学习。至于如果你要参加生命建造组的话，生命建造组就会侧重于讲解和实践，我们会有讲义给大家，牧者也会在中间里面跟大家有一些实践实习的时间。而大家登记的时候，我想鼓励你，你记住了，牧者给你有五个的选择，你最好就用完那五个的选择在不同的选项上面。那你说不是，重要的选择是应该要讲三次的，这样咁我想话俾你，如果你五个，你将五个选择都系填喺同一组嘅话咧，咁意思即系咩啊？如果嗰组你入唔到咧，即系话你乜都入唔到噶啦，咁样就我哋就会将，我哋就只能够将你摆喺成间教会差唔多最尾嘅时候，我哋揾到位，我哋先至摆翻你入去咁样。嗱，咁所以咧，你尽量地用晒五个嘅选择，有俾自己有啲弹性，唔同嘅日子或者唔同嘅时段，唔同嘅呢一个嘅内容。而大家登记的时候，做咩咧？系啦，大家登记的时候咧，就都会问啦，就系会教会会按一个乜嘢嘅规定咧？咁样，我哋大体上咧都会按照大家所填写嘅选择，首先以先到先得嘅形式嚟到系帮大家进行分组咁样。嗱，不过同时间，我哋亦都会考虑到各组嘅实情啦，啊，同埋呢一个你会提供其他嘅乜嘢嘅选择啦，以及一啲个别嘅特殊嘅状况。至于刚才一个好，我讲过一个好出名的问题，或者好经常人问的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跟哪个哪个在一起啊？在来的那年的话，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盼望这个不会是你首先要考虑的东西。不过大家如果你仍然想是这样的话，你也都可以约一些的弟兄姊妹跟你一起报同一组。至于你说我同一组人的时候，可不可以成组一起去过渡啊？这样我也都会这样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同一组的里面已经超过两年的时间的话，那我会鼓励你，其实是时候你试一下第二组，是时候你让你自己的生命给其他的生命来到 inspire 一下，是时候你让其他人的故事能够可以刺激到你的成长。好了，这个第二。第三个提示，网上小组的名额有限，我们只会提供给有需要的肢体参加。 今年呢我们都继续会有网上的小组。不过呢其实我们很多个组长呢都已经转到了我很想带实体小组了样。所以到最后我们只能够开到五组网上面的小组。所以如果你 我们会怎样呢，我们会将这个网上的小组先容让那些实际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都优先参加。包括了就是屋企的里面有小朋友需要照顾的年轻家长，包括了身体上面有疾病行动不便的弟兄姊妹，还有晚上无法外出的年长人士，这些都会是优先参加。如果你说我之所以上网上是因为我觉得方便，因为我习惯的话，牧者会鼓励你，弟兄姊妹，不如趁这个机会转回来实体。万一如果我们没办法能够将你安排入到去网上的小组，而你又不愿意来到去参与实体的话，其实这个我们只能够将你先放在一个 waitlist 上面，即是代表了暂时我们没办法安排你入组了，要等到以后有空位我们才能够再次为你安排。第四，实体小组现已分布各大区。OK， 这个是我们今年一个很特别 的进展来的。就是呢我们为了方便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都知道即是车程啊各方面啊都会有一些负担，所以我们开始将小组分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我们盼望这种做法我们以后都可以继续这样做法。所以今次当你选入小组的时候， 你可以选埋究竟你会去哪个城市里面的小组，包括了列治文啦，列治文都分开东南西北的，温哥华啦，本拿比啦等等。第五，回归小组请与牧者联络。如果你过去曾经参加过小组，不过在过去一年你已经停止了，而你今年你好想来的这年你好想回归，我鼓励你亲身的联络牧者其中一位的牧者，因为我们会告诉你下一步你可以怎样做。第六，为到九月重返实体小组预先作好安排。虽然我们今次呢我们有这么多的实体小组，不过我都需要鼓励大家，就是你为到这个重返实体预早给自己有准备和计划。现在是三月，不是现在是六月了，现在是六月、我们呢新的小组在九月，即还有三个月这样。那你说我要准备些什么？譬如你开始要准备一下，就是咦，我小组那天的时候我放工的一个的程序究竟是怎样啦，交通的安排是怎样啦，车程的路线会是怎样啦，样我都要想想那天的时候煮不煮饭好啦，样定是会有其他的 plan 呢，样如果我家有小朋友的话，我会不会跟 我们两夫妻怎样，两夫妻怎样安排 babysit 啦，又或者会不会我们决定老公就回一组，老婆就回另一组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开两个不同的日子啦。弟兄姊妹，我知道的，对于大家来讲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重新适应的步骤，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不过不用怕，我对你有信心。因为为什么？因为以前当我们没有网上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小组的啦，这样今天我们一样都可以做得到。到最后第七，为自己来年的小组里面的成长祷告守望。弟兄姊妹，当你登记了之后，今天下午登记了之后，我请你们就不要想那么多了，你就专心地等候新的小组组长会来联络你。我请你就是开始你为到你自己的生命，为到你自己的心态，你都在祷告。我们求愿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能够跟上帝的心意对齐，我们有一份祂给我们怎样面对我们将来小组生活当中那份成长的态度。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我们要有所渴求，这种的心智，那种专注，那种 commitment， 我们对我们的成长要有要求，我们就预备好自己，我们期待新的一年小组的工作，我们期待新的一年神要透过一个新的地方，一班新的人，我们彼此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影响，但要再一次的让你的生命能够有所突破，我们为到这样东西好好守望，你就是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有关于哥伦我们对小组的期待，我们对小组的意象，我盼望今朝早能够给你有一个的重温，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带着一份准确的心态，你都是 expect， 你都是期待新一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通过这个小每一个小组对我们的工作。到最后我邀请大家一同的起立，我很想跟大家唱这首的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同心合》，这首诗歌的名字我盼望我们整个的群体好像这个名字一样，就是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接受不同的成长，又或者我们的参与，我们都是同心合意。我们一同的在主里面，我们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同心合意地期待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